简单一点，就没有刚才讲的那么细了哈。所以因为还有领袖与自己还没讲完，也还没讲到领袖与别人，所以先讲这个领袖的与自己。刚才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在早上的时间讲了很多有关领袖的本身，他要追求的是爱，他要追求的是真，他要追求的是名。所以现在我比较注重一些神学生跟一些刚刚出来服事的传道人，常劝他们你要追求是什么，不是说讲道好有问题，乃是我常常提醒他，不是单单讲道好，你要明白这个，不是单单讲道好，你下来以后怎么样呢？刚才我讲人看见的时候重要，人看不见的时候有时候更重要。这个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一种属灵的幻象啊，假象，这个真的要小心。好，现在讲到领袖的内在受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一次我在我的房子后面哈，有一棵树，果树来的，前年开始没有果子，去年的时候呢叶子都没了。我就问我太太发生什么事情，我太太说很简单，它的根出了问题。你明白吗？它的根出了问题，可能有虫，可能有什么，所以呢起初头一年前年果子没了，去年呢叶子都没了，今年呢给我砍了。为什么要砍呢？因为它根出了问题嘛，它有病了，是里面的，外面你看见的病的状态出来了。那个病的状态哪里来？因为里面出了问题嘛，里面出了问题呢，问题就来了。所以我这里讲到内在收回是很重要。撒种的启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有时候夏天我们种一些花，把种子种下去，你看不见种子，可是慢慢那个种子会 长起来的。你后来看得见，是因为现在所看不见的。我的意思是说，看不见的有时候影响看得见的，这个很小心。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七章讲的是根基的问题，对吗？一个是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根基，作为我们的房角石；一个讲到说我们要把根基建造在什么？听神的话。耶稣说：“凡听我话而行的，这个人就把他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对吗？”所以根基是所有房子最最最基本的。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工人、每一个领袖、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你哪个基本功是很重要的？基本功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人讲很多很多道理，可是你没有基本功、没有根基、没有那个根，那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你的根基。然后约翰二书跟启示录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奖赏。你做了工，启示录十四章讲的是说，做工的果效随着他，意思说我们所做的不单那个根基要对，要做得对，后来的果效要全留。他果效失去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做了工，他起初很好，后来慢慢为了他所做的工，他可能自夸，他可能骄傲，神给他的奖赏有时候就失去了。有些人比方说他在哪里带领教会很好，可是因为他不小心，有时候呢他犯了错，他离开神，他的影响有时候可能比他以前所带来的建造可能更大。你明白吗？有解是影响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说开始要开始的好，还要怎么样维持，也要维持的好。所以两句话很重要，开始要好，维持也要好，根基要对，结果要全，能全留下来，能留得住。根治要一定要对，然后后果那个果子要全留下来。所以我常常说劝弟兄姐妹，你不单说在教会当中，你看见很多起初信主挺好的，最初挺好的，过了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你看见就没有了，看见太多这样的基督徒了，对吗？所以要提醒我们自己，根基要稳，结果也要全留下来，也要留得下来。以他的一生为榜样哈，刚才我讲到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说耶稣就是羊的门，我说要从他进去的才是牧人，也讲到耶稣说是羊的门的时候，从这个门进去才是牧人的时候，谁是牧人呢？就是从耶稣进去的才是。两件事，第一，以他的一生为榜样，以他的一生为榜样。所以我很喜欢看一个人，有些也会看自己，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所以常常要检讨我有没有以耶稣一生为榜样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很总结了耶稣的一生。 讲到耶稣怎么来，耶稣怎么来啊？反倒虚己，对吗？他愿意放下他神的地位，愿意来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接着讲到他来了以后，他怎么做呢？他的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讲到他怎么死，这里讲到一生的榜样，你就看见第一，他有虚己。腓立比书讲到他怎么来怎么去，他死在十字架，怎么为人顺服，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呢，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耶稣的榜样，我觉得给领袖一个很大的提醒，两个字很重要，虚己。虚己，放下他自己。耶稣也讲过一件事情，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我觉得所有领袖是很，你作为一个带领的同工，作为一个带领的弟兄姐妹有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以为我是高人一等的。耶稣给的榜样就是说虚己。作为一个领袖很重要的，我觉得我常常提醒一些的神学生一件事，你要记住，就是在你服事当中，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重，看得太大。你要怎么样，你要明白你是一个人，你要明白神是神，人是人，你要想办法的虚己，你要忘记你自己。这个很难很难，因为人从创世纪到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自以为是，就是偏行己路。这个从创世纪亚当开始到现在都是这个问题。撒旦为什么跌倒，撒旦为什么堕落，也是因为他要与神同等。撒旦亚娃也是一样的，他要与神一样能分辨是非，去吃了神说你不能吃的果子，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守本分嘛，这就是人的问题嘛。所以虚己就是说你要忘记自己。哥林多前书在第三章哪里讲，有两节经文，就是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你知道吗？非常有恩赐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可里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三章那里说，第三章第三节说，你们人是属肉体，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什么直毒纷争，岂不是属乎肉体吗？这就是世人的样子行，这个就是我所讲的爱世界了，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你不要按照外面的人哪一种的纷争，哪一种说我要比你强，我要比你有名，我要比你厉害，我要比你受欢迎，这个很危险的试探。所有有恩赐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试探，就是要比较，就是要比较。然后第七节讲什么呢？他说在中的算不得什么，要冠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哪叫他生长的神。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没有生命，没有神给的生命，请问人怎么可以有生命呢？你怎么可以，根本没可能，你要明白吗？所以保罗后面也有讲啊，你凭什么夸口，为什么要夸口呢？我这里没写了第四章哪里讲吗？第四章哪里说，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缘故拿这些事卷笔自己与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他说使你与人不同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为什么自夸呢？反而不是领受的呢？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神给你有恩赐，有位分，在某一方面能服侍神，你要记住完全是恩典，所以不要直读纷争，他比你强那又怎么样，你比他好那又怎么样，都是领受的，夸什么比什么呢？今天教会当中不是出很多问题吗？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比，常常见面，你教会现在多少人，你教会奉献多少，都是这样在比来比去，比来干嘛？有两句话小心听，就是说不要比较，一定要比较。不要比较是什么意思？不要比较说不要跟人比，一定要比较说比较神给你的心意。神给了你五千，你要比啊，你有没有用五千？我常说一个人有考试拿了80分好呢，还是一个拿了70分好呢？如果80分那个能拿90分的，拿80分的不好；能拿70分的，他拿了75分，那他这个拿70分的本来可以拿60分的，那谁好呢？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你要比是跟自己来比啊，不是跟别人来比，别人比就产生什么？不是自高自大就是灰心，那比来干嘛？谁比谁，这个在神的面前不重要，在你眼中也不重要。 我从来不会说我要跟某一个讲员来比，我要跟某一个弟兄来比，比来干嘛？比了就是为了看看我比他好还是他比我好，这个就是你的结果吗？那你比来干嘛？我就不比，我比什么？我跟我自己来比。我要问一件事情，今天我能讲的我讲好了没有，这个我要比。今天我准备的讲好了没有，这个我要比。我能不能讲得更好，我能讲的有没有讲清楚了，这个我就要比吗？别的就不要比了。神给我了，神给了我一千的，我就用一千，好好用一千。如果能有一千零一的啊，我觉得挺好的。应该是这样比，不要说哎，为什么他有五千，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某些人，我有时候以为你也看了，有些哇，你看他神给他多少的机会？你要问是什么？神给你的机会，你有没有用？这个才对嘛！现在很多工人呢，这个起初出来很谦卑，慢慢过了很多年，慢慢就开始比较了，就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应当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出问题了。耶稣的榜样是什么？虚己。所以说，我不太喜欢有些人呢，很喜欢。我不是完全没讲，有时候真的很小，比方我有讲，我刚刚从中国培训回来，45个牧者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很小心，当我们在讲解释的时候，你要问你到底是在讲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你故意让人知道你做了多少的事情，对吗？有时候我听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你知道啊，哎呀，我真的我听过有一个最近啊，真的有一个他打长途电话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讲来讲一讲说神怎么用他。他说想都想不到，这个地方呢、啊、从来没有人去的啊，这一次我去了，真的我都不明白啊，为什么啊？你看这个果效，这有他们跟我说从来没吃过那么好，我的果效还是最好的一次，讲了一大堆。我听到最后呢，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跟我就是夸他怎么厉害，然后最后跟我讲，哎，徐弟兄啊，我快要来多伦多了，你能不能听我安排一些聚会啊？我希望能把复兴带来多伦多。我说你真是很厉害。我听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太好，有一点点不是太好，真的我觉得这个比较这个问题真是要非常的小心，非常小心。你要记住一件事情，耶稣的虚己就是为了人。我们一定要我要分清楚人本神本哈，人本我不是说错，就是说以人为本，可是要以神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说我做的所有一切我是要服侍人，不是建立我的地位，不是建立我的成就，你不要这样子做。所以领到了什么？虚己为人，以人为本。耶稣就是这样子，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卑微，他说全心卑微嘛，全心卑微就是顺服以至于死。那卑微两句话，死不一定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你知道有时候受苦哈，不一定是因为神的，可是为神我们愿意受苦啊。曾经我在哪里我忘记怎么讲了这句话，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查经班，有一位的姐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基督徒一定要受苦吗？一定要受苦吗？我说基督徒受苦好，我说有些基督徒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苦，可是如果受苦一定要是为神的缘故，我是这样回他的，应该是这样回他的。我说基督徒是不是一定受苦呢？我个人来看呢，基督徒是一定受苦的，可是哪一种苦呢？不一定是一般人所看的苦。我举个例哈，每一次当我面对罪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种苦难，是一种苦难。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如果我面对罪，我落在罪的当中，对我来讲是一种苦，是一种苦啊，不容易的。或者说当我面对我自己的选择啊，有些事情神让我做，在顺服当中有时候也要受苦，因为我觉得不容易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吃力不讨好的，可是神就是一直给我感动，我一直就是不平安，那对我来讲当时是一个苦，可这个苦以后呢是甜的啊，苦难。所以我就跟几个姐妹讲，我说基督徒肯定会受苦，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受苦一定要是为神，一定要是为神。死的人不一定顺服的， 顺服以至于 有些人是自己找死，你知道吗？这彼得前书第四章哪里讲吗？不是很多人多管闲事受苦，那这个是你自讨苦吃。神不没有要你这样子，因为你做不好。我曾经讲过啊，回到家里，家里事情不管，家里的人不管，人家问你干嘛不管，就是因为我当然听神的，我不听你的。啊，为什么不你进来家里不问好，什么都不讲，因为我不见人几见耶稣。然后家里的人就跟你发脾气了，就骂你了。人家说我为主受苦，受什么苦？这个不是受苦，对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耶稣他是卑微，他是顺服，他是为神，你要明白。所以呢，卑微就是说他为什么顺服以至于死呢？他是以神为首，以神的心意为首。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常常讲一句话，你回去看看，你找一找，耶稣常常讲的差我来者这四个字，对不对？讲了很多遍，差我来者的意思，差我来者要我做的工，差我来者要我讲的话，讲了很多。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讲了很多。耶稣的卑微是为什么？是为了顺服，是为了顺服。有些人的谦卑是为了骄傲，他为什么谦卑呢？因为他要骄傲嘛。他说你看，这个是教利姐妹讲的，他说 有一次他在教会啊洗这个厕所哈，洗手间一直在擦，然后说哎呀，你看我多谦卑，你看我多谦卑。谦卑有人是有人，有些人谦卑是为了骄傲的，真的。所以耶稣的顺服，耶稣的顺服，耶稣的谦卑是为了顺服。耶稣前面讲了，耶稣那个虚己是为了人，为了服侍人。所以你看见很不同，一个是以人为本，以神为本，为了服侍人，为了顺服神，所以他愿意虚己，愿意谦卑，愿意卑微。所以一个神的领袖哈，我常觉得越成功的人，那真的要越小心，真的要忘记你自己，以神以人为本。所以虚己以人为本，谦卑以神为首。以人为本的虚己呢，你真的虚己的话呢，你有没有与人同在？愿不愿意与人同在？愿不愿意为人代祷？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真的一个人愿意花时间，这个真的不简单。刚才我讲了很多，所以不再讲了。我还发觉到一个考验，就是为人代祷。你知道吗？我最近跟一个我忘记谁了，跟他谈，他说他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回去就忘了，有没有这个经验？常常回去就忘了，有时候呢，过了一天就已经忘记了。所以为人代祷呢，是一个很好以人为本的一个表现。你真的把它记下来，真的好好为他祷告。所以有早上起来，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记那个哪个弟兄嘛，祷告完了以后才发一个短信给他，要他要争取，要争取。所以我有时候也跟他太太也讲，刚才他太太也发了几个录音给我，然后他说就是说，我就跟他讲，我有为你祷告，我也跟他讲我怎么为你祷告。所以我有跟他讲了怎么为你祷告，为你一家，他有个女儿八岁的。我说怎么为你一家祷告，你要跟他讲的，你真的为他祷告，你真的为他祷告，你真的告诉他为他祷告，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看重他，你看重他，以人为本，你愿意花时间与他一起，你愿意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们常常说有一种服事叫祷告的服事，我觉得很好的，什么都不用讲，你就是说我为你祷告。我其中有一位弟兄呢，他就为我祷告，我是很感动，因为我信主，从信主的第一年他就关心我，他就帮我，一直到现在。他有时候发电邮给我，他说徐弟兄最近有什么要代祷的事情，你告诉我，我们两夫妻一定纪念你。他曾经也来过这个门徒训练，也是我哪一本书公寓上骑士其中有写序的人，就是李弟兄。他到现在也是一样的，你看几十年了，差不多四十年，过了四十年了，已经1974年到现在，这个厉害啊！以人为本，我跟你说，时间是最好的考验。时间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你愿不愿意拿时间出来，第二，时间能不能持久，能不能持久，很好的考验，很好的考验。所以与人同在，为人代祷，是领袖应当有的表现。第二就是说，以神为首的谦卑， 对，多占自己别人，少占自己，多数恩典，少数成就。有人说不应该，应该说只占别人不占自己。那这个我有一点点保留，有时候肯定自己也没问题，可是不要太过分就好了。比方我讲完以后，我觉得哎，今天我尽了我所能了，那我今天肯定一下有问题吧，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我反思一下，反省一下，今天我算是，如果我给我自己评一个分，我觉得还可以，还通过，我觉得这个肯定可以。可不要太多侵占自己，也不要要求别人侵占你，多数恩典，少数成就，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有时候有人侵占你呢，你也不要拒绝，也不要，有时候真的，我有时候听一些人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哈。就是说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服侍得很好，我过去就是说给他一些肯定，我说谢谢你这个做得不错，不要这样讲，我算什么，我一无所有，什么一大堆的讲了一大堆，我说你就谢谢就算了，你再多的加一句感谢神就好了嘛，你不要这样子给他一大堆的道理，最糟糕你千万不要这样说，撒旦退去，这样子那就更不好。那真的需要这样子吗？我觉得不需要。有时候弟兄姐妹真的好意，也是要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啊！今天你给我们的服事很好，那没什么问题啊。刚才有弟兄在下面哈，他现在不在了哈。每一次我们完了以后呢，因为他下午有事，他要帮我们清理地方的，然后把那些饭啊、那些面啊、剩下来的一盒一盒装好。刚才我已经跟他讲了，就是有你多好，你看过去的他在帮忙，每一次他都在，就弄得很快，不用我们同工太忙。我说真的谢谢你，他没有说撒旦退去，没有这样子。他说没问题没问题，那就好了吗？我只是说不要太多，很多事情不是对不对，乃是过分与不过分的问题。你要明白这个，真的有人说肯定对方鼓励，那保罗有没有侵占弟兄姐妹的？也有的，对不对？也有的。为什么肯定对方不是错的事情？只不过被肯定的人要小心。我们常说香水是好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香水啊，我不太喜欢。有人说香水挺好的，味道挺好的啊，可是你不要把你的头放在香水的里面，把你淹死了，你知道吗？香水这个味道你闻一闻就好了，不要整个头放进去，你肯定死定了。也不要把香水喝进去喝下去，这个就不对了嘛，一点点就够了，点到为止。弟兄姐妹之间也不要太，刚才我忘记跟谁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哈，哇塞，说我们常常过去的传统很保留的，很多有时候呢有什么要表达，有时候都不讲出口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啊，我说刚有另外一个弟兄服侍完了，我说哎，你觉得他怎么样？你知道他怎么讲呢？还可以吧，其实他做得很好，真的做得很好，刚刚出来服侍，我觉得真的我觉得非常好。我就故意问另外一个弟兄，你觉得怎么还可以吧？我说真的还可以吗？其实他说其实不是，他是做得很好。那你为什么不说做得很好了？他说我们就是有保留的嘛，比较保守一点嘛，事情不要去得那么近，不要去得那么远嘛，所以我们说还可以吧，其实是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我说肯定没问题，可是被肯定的人不要要求肯定，也不要坚决不离开别人对你的侵占。回去还要想一想啊，到底他用了几个字来侵占我呢？想一想，还要把它写下来，还要把它贴出来，这样子还要传出去，这样子。那不要太过分，有人肯定谁都喜欢，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以人为本，你要记住，就是说以神为首的谦卑，你记住这你是领受的，肯定一下谢谢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所以我再讲哈，领袖真是很小心，领袖的试探真的很多，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第二就是以他的教训为依归，所以刚才说从羊的门进去才是牧人。我们看这个人怎么样，看他有没有虚己的表现，有没有谦卑的表现，有没有柔和谦卑的表现。我常常这样看的，有些人如果我发觉到，我真的以前我曾经请过一个讲员来巡回布道，全加拿大十个地方去布道，我也陪他去。可是在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他真的没有这个谦卑的表现，常常讲他怎么怎么好怎么好，神怎么用他，讲了很多，不停的讲。我也观察他跟别人讲话，过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再请他， 然后过了不到一年，他就打电话给我，徐弟兄，有什么需要我的啊，可以讲啊。我明白他什么意思，我说有需要再找你吧，然后我就挂了，我也没有再讲。那你可能有人说，为什么你不直接跟他讲呢？坦白说，我只见了他一次，我觉得还没到那个关系，我可以的只能为他祷告，我真的没有直接跟他讲。他打给我最少不止两次，还需要我来吗？还需要我来吗？我也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当时我没有说啊，不需要你来了，因为你太骄傲了，啊，我也没有这样讲，啊，有些人呢，我是可以，有些人是不行。我常说，有些话呢，人能听我一定讲，人不能听我还讲，可以讲的对象不同。人能听的话，我跟他讲，我跟人讲；人不听的话，我就跟神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常常这样。第二看什么？他有没有以神的教训为依归？有四方面，我用的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讲到，以他的话哈，你听他的话而行很重要。可以就是说，登山宝训分开有几段：第一，品格的要求，第5章；第二，行为的真伪；第三，生活的需要；第四，信仰的真假。就我看这个人，我看了有没有按照耶稣的教训来做的，他的品格怎么样，有没有虚心，有没有清心，有没有使人和睦，我要看这些有没有这些表现，我要看他的行为是真的还是假。因为第六章讲的就是说他们给钱啊，他们祷告啊，禁食，这些对当时犹太人来讲是宗教的表现，可行为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耶稣就讲了嘛，他们要的是什么？人的称赞，是要人看见。有时候你也要看呢，看呢他行为的真假，他的动机什么，生活方面的需要他怎么样。这里特别讲到钱财，生活的需要，有时候看一个人也要看他对钱财的看法很重要。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人的钱财在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有时候我很喜欢看弟兄姐妹同工对钱财的看法，钱财的看法，有些人非常非常的计较的。所以我常常，我自己也常常劝我自己，我是真的愿意要明白，钱财是神给的，不是十分之一属于神，是所有都属于神的，所有都属于神的。我怎么用，我愿不愿意奉献，我有没有很计较，这个很清楚。有一次我到温哥华去讲道，他请我去讲一个退休会，那个教会不大，不是很大的教会。他说，徐弟兄，我们要请你来，可是我们真的飞机票我们不付行不行？我说行啊，我就走路来吧。这我开玩笑了，我说行，没问题，我自己付好。有些地方我说你讲院费就不用给我了，没问题，没问题。他说有一些更糟糕，就是有一个教会说，他说他怎么讲这句话，我希望没有人这样讲。他说，徐弟兄，你收的费用贵不贵的？我说讲道是收费用的嘛，我说哪有这样子的，讲员费不一定要给的。有些教会忘记了，我说忘记就算了，你不要再补给我了。他说不行不行，要付的要付的。我说这个不重要，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觉得真的那么重要吗？你这样计较的时候，我觉得很危险。生活怎么样，这是第三方面。有时候我看的，有时候我观察一个领袖品格怎么样，他的动机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信仰怎么样。信仰我说就怎么样，要实在，就是他讲的能行吗？你讲大道理很多人都能讲，你行得出来吗？你有行出来，最少你尝试在行吗？这个我要看的。如果你没有的话，我真的很怀疑，我就很怀疑。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嘛，有没有以神的话为依归。我很喜欢一位牧师叫玉立贡牧师，他说呢，你就看一个人，这一个人最主要呢，我常常觉得你要看他里面有没有神的话，这个很重要。这在他里面表示，在他生活当中，在他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话，他说这个很重要。有时候人不讲话你可能听不出来，可当然你开始讲话你慢慢能听出来他里面有神。玉立贡怎么讲呢？说有听一个弟兄听一个姐妹祷告，你能听得出来他有多少神的话在里面。祷告不是随意讲话，祷告那是按照神的话来祷告的，祷告那是回应神的话的，祷告那是要表现神的话的。所以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在祷告当中你能听得出来这个人有没有神在他，神的话在他里面。所以约翰福音15章怎么讲？ 我的话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里面。凡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得，给你们得着，对吗？比如说什么，在我里面，所以我的话在你里面，你这样祷告就行了。现在很多人祷告是胡乱祷告的，那就不行。所以你要看他有没有神的话在他生命当中，有没有神的话在他服事的当中。常常很多人给我讲很多事情，我常常问你的根据是什么？你的根据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品格要好，动机要对，生活要稳，信仰要实。我最近要去一个教，我不是最近下个月要去香港一个教会讲一个讲座，这个讲座不容易讲。他讲什么？题目是门徒简朴，对吗？简朴就是简朴的生活，是简朴吗？啊，刚才有人说是简朴，简朴，简朴的生活。他，你知道为什么难呢？因为这个教会是全香港最有钱的一个教会，那他们奉献可以说是几百万、几百万这样奉献的。这一个人呢，我是说，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一个教会。然后那个全道人就坚决让我讲这个，我说你找错人了，因为我没钱的，我是非常简朴的，我没办法不简朴，你明白吗？啊，所以其实我已经想好怎么讲了，就是门徒不能简单，跟门徒应当简朴，对吗？简单跟简朴是两回事。还有呢，简朴我觉得是一种心态，啊，不是说你有多少钱的问题。所以你看，有时候我很喜欢看一个仆人，要看就是说有没有以神的教训为依归，他有没有真的按照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哪一部分，他品格有表现吗？行为有真假的，生活他怎么呢？有没有稳呢？生活有没有平衡呢？信仰怎么样呢？是讲的一套行的一套还是怎么样呢？我常说信仰与生活的关系很重要，因为信仰要反映在你生活当中，信仰要决定你生活的表现的，生活是表现了你的信仰，信仰就是要反映在你生活的里面。举例讲哈，最近才发生的，你知道昨天油价跌了5仙，你知道吗？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吗？贵居然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太太的姐姐呢，在前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明天油价要跌5仙，今天千万不能加油。然后到了明天以后晚上8点钟打电话来，今天加了油没有？我说加了。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也告诉他，其实我们加了三十公升，加了30公升，省了是1.5块。我就问他，真的那么重要吗？他说能省钱是最主要的，人生最主要是这个1.5。我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在他来讲这很重要。为什么？他的人生观就是要省钱，钱是最主要。他怎么讲？就是说赚钱开心，用钱更开心，能用钱的时候省钱是最开心的，解释他的人生观。你明白什么？生活要反映你的信仰啊！你信仰实不实？你讲到讲的讲了半天要全福音，你根本没有全福音。我前天约了一个牧师谈，在4点钟谈到5点半。作为一个全道人，如果他不全道，他没有福音的对象，我觉得有问题，对不对？他只是要弟兄姐妹全福音，全福音，他自己本身不全福音，不是很大问题吗？对吗？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我说我对我来讲不通。所以我看一个领袖，你一定要以神的教训为依归。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解两方面呢？以他的榜样，以他的教训为依归。起初不是讲了吗？领导领导这个事情最主要以言以行嘛。你告诉别人怎么做，然后你要有榜样嘛。你没榜样的话，有时候你的教导就没有果效了。我跟你讲了半天我不去做的，比方我介绍一样东西给你，我说这个好这个好，人家说你有没有用？我没有用。可是真的好，你买吧你买吧，你讲不通。很多产品的代言人哈， 你为他代言的时候，你出去的时候，你代言的时候，你要穿着他的衣服才行的，你不能穿别的品牌的，对不对？你说这个品牌很好的，可是你穿的全是别的品牌，那马上明天你就没了这个代言的这个身份了，很明显嘛。所以当你说嘿，我要做领袖，我讲过了，怎么样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你本身你没有以他的榜样，也没有以他的教训为依归，你怎么可能去领导呢？所以所有领袖，我常常说，你不要单单看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我是教会的什么什么什么，我是某某部门的主管什么什么，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比方刚才我讲过一件事情，我说有人比你好的话，你要放手。那昨天是昨天吗？我都忘了。昨天我买了一个书架围到我的 office， 我要把它拼起来。可是这一方面我真的不懂，真的不懂。我拼了一半，发觉到错了，拼不下去了，要把它再从头再来，你知道吗？要有个同工啊，陈立军不在，还没回来，陈立军就过来了。他说：“这个我懂，这样我来。”我说：“你懂吗？”他就是一开头他讲了，你看这个图，这个图呢，我讲出来你们可能笑我。这个图有一二三四五六的，你要顺着它一二三四五六来行嘛？我就是没有顺着它，我就一三五六这样子。所以到了四哪一个都放不进去，哪一块板就放不进去了。他说这个很简单，我一听我觉得他对，然后他说这个螺丝呢，他说这个有方向的，你要先把它倒过来，这个箭有个箭嘴你没看吗？你要向下的，你要把它倒过来，然后再把它再转过来。我听了两句话，我觉得他懂了，我既然你行，我就放手给你去做，对吗？那如果我一边在讲，那我说我们要有人比你好，你放手，我不放手，那我就没有了，对不对？讲的一套，做的是一套呢，那就不对了。然后他说先把这个，他就问我这个是书架放什么地方，我说要放在我房间里面。那你为什么在门口哪里再把它拼起来呢？对吗？你不是应该先把它搬进去吗？对吗？我说你讲的有道理，我看还是你比我懂，还是让你来做吧。那这个我不是故意的，你明白吗？当你说你放手，你就要，那我不是也讲吗？有人不懂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出手，对吗？所以我跟他讲，因为他刚刚来，他就讲这个做这个空中神学院，我就跟他讲，我就给他一个图表，我给他看一个报告的表格，所以说我们在加拿大有多少空中神学院，他们读了，现在我们有多少学生，现在作业有多少，然后你就把作业跟学生比一比，你就知道呢，我们达到应该三个月一份作业，我们现在达到多少百分之几。那他不懂这个，我就跟他讲，对吗？所以你不要说哎，我懂你不懂我跟你讲，你不要说你懂我不懂我不给你，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讲的一定要行，你讲的不行你就没办法带领，对吗？你讲的多伟大都没用的，都没用的。所以这个内在秀回就是说，以他的榜样为，以他的一生为榜样，以他的教训为依归，你真的要好好做这些事情才行的。所以讲到以他的教训为依归，你要有话哈，有话，你要有话。哎，我看，我要看我讲到几点钟。好，行，还有二十多分钟。有话，我这里很简单讲一讲，就是说你要均衡饮食，身体好，固定追求灵命高。我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提醒所有在教会服事，我觉得今天来的是希望在教会更好的服事，一定要追求这个肯定不用讲了。两个读，在读经用心去读，读书要吸收。什么意思呢？读经用心去读呢，我每天起来每一天都很忙，很多事情要做。当我起来了，我洗了脸刷了牙以后，我进到我的房间，我有一个我工作的房间，我进去坐下来，我第一个要求就是要静下来，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慢下来。无论我今天有多忙，一定要定下来，慢下来，然后祷告，然后翻开圣经，然后慢慢读，然后反思，然后写下来，然后写下来。我现在在读呢，是在读到何西亚书，我在读小先知书，读何西亚书，就看见了第一章，当然第一章就讲到何西亚先知娶了哪个太太，娶了一个妓女嘛， 生了三个孩子，改了三个名字。你看见前面讲到有审判，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后面有讲到神还有恩典。所以最后我写下来很简单，我就说神是有公义有慈爱，神是有审判也有恩典。我就写了，我不要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我要留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对吗？我是这样的，有一些反思，明白吗？就是说我今天很多事情要发生，可是我一定要慢下来，因为很多人我发觉到有时候在忙碌当中读经了，读得很快，快到个地步读了都忘了，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服事的当中，以神的教训为依归，你一定要好好读经，不是多少的问题，乃是有没有用心去读的问题。那第二就是说读书要吸收，常常弟兄里面要看书看书看书，可是我发现很多人看书没有吸收的。我看书喜欢怎么样呢？喜欢是重温，看完以后回头再看，回头再看，我发觉到挺有用的，这是挺有用的。所以读经读书，那我讲的是书是属灵的书，不是一般的书，读书也要好好去吸收，用心去读，好好吸收才有话嘛，才有话嘛。两个讲的讲道好好听，听后多多讲。我真的觉得现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的交谈有时候内容呢真的太有限了，多一点讲神的话也是有用的，也是有用的。我挺喜欢跟人讨论一些的讲道我不能说是评论跟人是讨论一些道，也是有用的。我常说有些人不太愿意，有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说，哎，你觉得昨天讲到怎么样？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评论啊！有些讲得更清楚的，不要论断啊！听你听进去，听你听不进去是你的问题，不要评论。这常常是这样子。我说不是论断，我们是讨论，行不行？他说不要讲。我说为什么不能讲，不能讨论呢？讨论有时候很有用的，无论是好不好，讨论是很有用的。我很喜欢讨论，每一次有时候崇拜完了以后呢，我在开车回家，虽然很短很短的路程，我在晚上吃饭的时候也问，因为我跟孩子分开，他去英语堂，我是去中文堂，有时候我听了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讨论今天听了什么或者没听什么这样子，我问一问他，然后有时候孩子也问他今天 你那边讲的是什么，因为讨论一下。有时候我女儿有些人讲她在 London 嘛，她去 London 的教会嘛，我怎么样，她说哎呀 there's nothing today， 我说什么 nothing today， 讲了多久，讲了一个小时， there's nothing in that hour， 我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她说为什么，因为她讲的我都知道了，她没讲下一句我都能猜得出来她讲什么，我说哪里应该怎么你就我常说如果你没听见你自己就多想一点嘛，所以说讨论也是有用的。我常说呢，论断是不对的，可是判断呢是不错的，你明白吗？论断是不对的，判断是不错的。为什么不判断呢？为什么不判断呢？我判断是很重要啊。今天很多就是没有判断，就是不判断，什么都不讲，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评论。那你知道怎么样？你没有思考的能力啊。今天我知道基督徒很大的问题是不懂得思考。所以当你遇见问题，不知道怎么是讲它是对还是错。我曾听过一个教会的弟兄也跟我讲，我听了我觉得是我很不同意。他说教会怎么教我们怎么面对异端，末门再来末门了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关灯锁门不讲话，等他十分钟他们走了开灯。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说你们讲不过他们的。为什么基督徒讲不过他们的？现在不是讲得过还是讲不过，你要讲你所信的。他们常说的，就有人来敲门，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摩门教，你们有人敲门，你知道，你一看看见是摩门教来了，你就关灯，然后要大家不要讲话，就装着家里没人，那就行了。我说这算什么？为什么这样子？你要思考嘛。所以有一次我遇见摩门教的长老，他们有一次给我一个挑战，他说你们的圣经，我们看了一遍， 新旧约全本圣经看了一遍，他也拿住的。你知道摩门教哈，摩门教徒啊，他们拿一本，他是有一本圣经是我们的圣经和合本，后面有一本什么摩门经，是粘在一起的，粘着钉装在一起的。他说你们圣经我们看了，然后他问我什么摩门经你看过没有，我说我没看过，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本，他说行，买回来我就看，看了我在旁边写上的是问题，我回去问他们，你不给我还好，给了我你就找麻烦。好，我就问你问题啊。其实我不用跟他讲道理，我当然问问题就已经够了，对吗？比方他说我们可以为死人是洗的，就是为他们帮他们受洗，代替他们受洗，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可以到阴间去传福音，他们还可以信耶稣，信了耶稣一个没有受洗呢不能得救，所以他们到 坟地哪里去呢，把名字写下来，要代替哪些人受洗。我就问他们你凭什么这样讲，他就用彼得前书啊，哪里讲啊。然后他还讲，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说那个死人呢不是说我们所讲的死人呢，那是讲到灵性方面死的人呢，不是讲到肉体死的人呢，那你怎么可以代替人受洗呢？他怎么回我呢？我还记得那个长老怎么讲，我还记得我约了他来我教会里面讲的，他怎么讲，他说耶稣能为人受洗，那个受死啊，我们能替人为代替人受洗。我说耶稣当然可以了，可是你不是耶稣啊。然后他就没讲。我圣经哪里有说我们可以代替人受洗的呢？没有啊，一句都没有啊，对吗？就算他彼得前书哪里讲到说死人啊，那哪一段他没有讲到你可以代替他受洗啊，都没有啊。我说解释你们的意思啊，不是神的意思啊。然后他们就没话讲了，他说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讨论嘛，所以我再讲哈，论断是不对的，判断是应该的，应该判断的。所以你真的要做好的领袖呢，你一定要有神的教训，如果不是的话呢很危险，就是那个就是以人为本的不对的一方面，就是人怎么讲你怎么听，这个很危险。那在听话，就是说作为领袖来讲哈，就是听话。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这是我们要跟哪些人一起来追求，要逃避，要追求。我问一个问题哈，你想一想，想一想哈，一个领袖哈，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在人生当中最大问题要面对，在信主之前最大问题要面对是我们的罪，信主以后最大的问题要面对也是我们的罪。所以这里讲到说，有了神的话，你能辨别真假，你能明白真理的时候，最主要还是要听话，不听话是没用的。所以这里讲到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也要与清心祷告之人一起来追求公义、和平、乃是仁爱。那他为什么少年人呢？因为提摩太当时还是少年人，算是年轻的。逃避私欲，我跟你说，年长的有没有？也有的。私欲不同也是有的，要逃避也要追求，这个很重要。逃避两句话，人是有罪性的人，人是会犯罪的。信主的人是蒙恩的人，是可以不犯罪的。你要记住这两句话，你不要记以为是，你不要记以为行。我真的跟你说，逃避比认罪更好，真的。你不要以为你行，我真的这个很小心，绝对不要以为你行。有些弟兄有些姐妹哈，常常有时候你问他，如果他犯了错以后你问他，他会说我以为我行的，可是想不到，这三个字我听得太多了，想不到，真的有时候想不到。所以有一次我的儿子犯错，他犯错的时候呢，就给我教训了一顿嘛，教训一顿真的很不开心，没有人开心的给人教训。教训完了以后，他就回到房间，不到一分钟他出来了，抱着我。我以为他怎么后悔啊什么，他不是，他说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我知道为什么我犯错。我说好，你告诉爸爸什么时候犯，为什么犯错。他说因为我是罪人啊。 罪人肯定要犯罪的。你知道他给我又教训了一顿。这里啊，你要明白，可是他第一句话是很对的，罪人你记住，你会犯罪的。我们里面啊，老我还在，耶稣来的时候改变了，才这个老我才过去。你想想看，里面有没有很多有时候想一些东西，我有时候真的这样，怎么可以想这个事情，有时候突然间来的，怎么会这样看这个弟兄，怎么可能这样看这个事情，怎么可能这样子的啊？哪里来的，有时候都想不到，哪里来的，怎么可能这样子，为什么对这个弟兄这些一点同情都没有的，为什么一点关心都没有的，为什么，怎么可能这样子，有时候想不到，为什么里面的老我还在的。所以你记住一件事，人是会犯罪的。一个领袖如果你不听话不离开罪，你怎么带领？曾经我听 陈世谦牧师他讲一句话，讲道的人权柄哪里来，是从解开神的话来的。我跟你说，带领的人权柄哪里来，是从听从神的话来的。讲道有权柄，最主要不是口才，最主要当你把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跟你说神的话解开，能力就出来。我真的发觉了很多时候，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人家在听的时候，比方刚才我讲到说，你看约书亚所讲的，但你看神应许，耶和华应许约书亚，我与你同在，然后他就对约书亚有一个要求，你有没有看见？有应许有要求的，应许说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与你同在，要求什么？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后面还有句话很重要，好使你谨守遵行啊。然后才来了什么？你所行的凡事顺利。这个不是万事如意的意思，凡事顺利来说，我交给你的使命，你才可以完成呢。神在对耶稣要讲什么话？这些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最主要的不是你过去的经验，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打赢的是谁？就是约书亚。当神要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谁都不能去，只有一个人可以去，就是约书亚。当他们去探地的时候，都是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十二个人去了，其中就有约书亚。约书亚所有地位身份经验都有，能力都有，耶和华神在约书亚第一章一件都没提，一个应许一个要求，什么？谨守遵行我的话，你就能凡事顺利。能带领的人，你要做神的领袖吗？你要问有没有听话，听话之前先有话，读经追求不能没有，不能没有，你有了这个你听话你才有权柄啊。陈世贤牧师说，讲到权柄哪里来，从解开神的话来的。领袖的权柄哪里来，从哪里啊？遵行神的话而来的。你没有遵行神的话，你凭什么去带领？我跟你说，你讲出口啊，心里都有愧啊，你讲都讲不出来啊。有时候我跟你说，有些传道人，我这个不是说他们跟我讲啊，有些真的有一点精神分裂的，你知道吗？有时候讲的他不能行，你觉得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吗？你要把自己先骗了你自己，然后才能去讲啊。我没事的，没事的，还可以讲的，还可以讲的。你不是觉得是精神分裂吗？完全是两个人的。你下来以后，你说我们要爱家庭、爱太太什么，然后下来回家以后把太太打得一塌糊涂的，然后下个礼拜再去再讲。我上一次还没讲完怎么爱太太，现在继续讲下去，那不是有精神病吗？肯定是有问题啊。所以我再讲啊，领受的权柄哪里来？就会从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教导，有神的话、听神的话。当人看见一个领袖是这样子的时候，人愿意去跟他，愿意去跟他。如果有些人他只是来教会，他不听你的，你不能带的话呢，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那还有他说要追求两个伴，有伴也有好伴，很重要。传道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真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常说，我这里有讲嘛，上面两句话嘛，离群不是清高啊，戒伴不是软弱啊。你不要以离群很，有些传道非常清高的，独来独往的，没有知心朋友的，这个很危险。 我真的觉得太危险。你还记得刚才我讲吗？我看了几本书，结论两件事：工作太多，朋友太小了。为什么没有朋友？因为他不愿意人知道他真的怎么样。要有朋友。我最近有另外一个的习惯，就是要彼此认罪。我很久没有这样子。彼此认罪是挺好的一个习惯。为什么人都不喜欢跟别人认罪的？可是我觉得能认罪不是软弱，反而是刚强，比如说你能面对自己的罪，这个是很强的表现。隐藏很容易，能显明自己的罪，愿意坦诚的承认，这个真的很难。所以这里有好伴也是很重要。所以提摩太后书说，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跟他一起。所以我在说，绝对不能单独的，真的不能单独，不能单独。领袖的内在的修回呢，由心而发，有主的榜样，有神的话语，虚己的服侍，虚心的受教，有虚才有实，有根才有又有基，有虚己的爱心，有追求的虚心，前途无量。三心两意不要有，虚心爱心一定要有。侍奉神不要三心两意，神是真的，耶稣一定再来的，你一定要离开的，你要记住这些事情，不要三心两意了。就是以利亚讲的，跟以色列人讲，你心持两意还要到几时呢？对吗？不要再多想多想了，就专心的跟从。两个心一定要有爱心、虚心，好像耶稣的榜样，愿意顺服，以人为本，以神为首，这样子有神的话，听神的话，这个你有权柄，这个你有权柄，你能带。啊，分组讨论没时间了哈，肯定没时间。所以我再讲一点点，你给我十分钟把它讲完吧。可以的，可以的。好，我们慢一点才休息，到55分，好吗？55分，很快哈。领袖的外在表现哈，我不讲了，是谈情说爱呢，是不讲了。主要就是说，你领袖不是单单讲的，也有表现的。你真的行的，比方说，我要讲课，我是要讲的，我不能说我来讲课，然后我不讲的。所以外在还是要表现的。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有时候在学习当中，不单我们生命要好，我们服事也要好。方法没有错对的，方法还是需要的，对吗？我们学习讲道学，比方说讲道的时候，你要抬着头来讲，不要低着头来讲。那这些方法要不要学？要学，没问题的。外在表现也是需要的。我要明白，就是说，侍奉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侍奉的目的是耶稣基督。那这里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所有服事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造就基督的子民，荣耀基督的父神。所以我学习这些方法的目的，不是要表现我自己。如果我能改进我的讲课，如果我能改进我的讲道，如果能帮助教会被建立起来，帮助弟兄姐妹被建立起来，如果能荣耀神，我们要愿意去学习这些方法，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这个，外在表现不是要表现你自己，外在表现乃是我要学习一些方法，一些技巧，你知道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被建立起来。如果能帮助的话，你要去学习，你要去学习。我举个例哈，很多教会办一些布道会，办了都果效不太好。那为什么不学习一些更好的方法呢？为什么办不好呢？我举个例很简单哈，我常常跟一些教会分享，我们在布道会当中呢，很喜欢办一件事情，就陪谈员，对不对？都有陪谈员。可是我有一次跟一个教会讲啊，我说你们不单有陪谈员，这个陪谈员本身呢，不是说信主了，有人举手了，有人出来了，你就陪谈，不是这个。所有陪谈员同时间也需要是布道员，就是说，如果有人不信主的，你当时就能布道。我去了很多，跟他们讲了，他们真的去做呢，发觉了很多是布道讲完以后才信主的，有时候比布道的时候信主的人更多。有人不喜欢举手， 或者有人不愿意举手，或者说有些疑问，就是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他也不好意思问，也不能问。那布道院在旁边，完了以后跟他讲，解决那个问题，他就能信主。我见过太多，所以我跟教会讲，我说你们在训练、在准备的时候，不要单单准备陪谈信主的，你要准备跟那些不信主的布道也应当有的。那这个是方法的改变吗？那不信主很多时候就送他走，那下期再来，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当时不布道呢？完全可以的，这个是方法的问题嘛。所以如果能建立教会的，能帮助弟兄姐妹的，这方法外在表现也要学习，也要学习。那这里 有三件事情我讲一讲哈。多少的意见不要为多人而有改变，这个讲的多，不要为了有人欢 要受人的欢迎，我们乃是要对神忠心。这个讲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说，神所要求的管家是要忠心。罗马书十二章第七节也好，马可福音第一章也好，是讲到什么？神给你什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因为人多你有改变。那有些事情，比方有人跟我讲，在中国，因为我是服侍中国的，我当然是在培训，我别的 我不碰的。比方说扶贫了，比方说孤儿院呢，比方说老人院呢，我们做这个播放器我们做，可是老人院那个事情我们不管的。要很多机构在做这些事情，我说我不是不赞同这些事情，可是神给我的就是这个。举例讲，你们也知道现在比方说中国民工那个需要很大，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叫留守儿童也很大，对不对？我说也有一些机构在做，有人说徐弟兄你也来你也来，我说我来什么，我只是一个人，我每一次到中国我时间有限，我只能就是培训工人，这是神给我的。很多人叫我这个，他说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我说你们一定要你们去做，我一定要的是这个，我要忠于神给我的。那这个不容易，你明白吗？这个很难的，就是不要因为人多你改变神给你的使命，真的很小心啊。刚才有人跟我讲哈，让我有没有人，他说要去以色列嘛，如果有的话，他 我带过两次，他说如果你再带我们去，我说我不是不带，可是我真的时间有限，可以去以色列也可以有很好的培训，所以我说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可以带，可是我真的要分配好我的时间，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做。最近我去香港，有个医生找我谈了很多，他说他知道现在有一种叫 Messianic Jews， 弥赛亚的犹太人，对，他们也不叫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在以色列地有五万，他说最少五万，他们还有神学院还有教会。他徐弟兄你有没有空去看一看，只需要四天。他说我们付飞机票，我们带你去看一看，我们希望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我说我不是不要看，可是我的时间真的有限，我真的要考虑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去看，你明白吗？有句话很重要，可以做的事情不一定要做的，你明白吗？太多事情可以做了不一定要做，你唯有这样才能忠于所托吗？你能不能去？当然可以去。我能带一队，带几十个人去以色列吗？当然可以了，我也挺喜欢的，挺享受的，去耶路撒冷啊，去以色列啊，去死海啊，我都很喜欢去的，每一次去都有新的发现的，多好。你说想不想去？很想去，可是你要问，你不因为人多你就改变，我就忠于所托，这个很小心，不因为人小而不听不见。那真言书所用的就是说，人劝你的事情你要听见。那人小的意思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多人讲，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讲的人可能年纪比你小，可能经验比你小。人讲的意见不要因为人小而不听。你知道乃曼哈，最近我去哪里，我去一个教会讲的这个送旧迎新，这里讲的乃曼。乃曼你看见有两个关键的人，除了以利沙以外，小女子还有她的仆人，对吗？小女子说你就去吧，那里有神的工人在哪里，有神的先知在哪里，她肯定可以医好她的病。去了然后发脾气，因为所要的不是她想的，然后她的仆人说要你去约旦河你就去吧，又不是要你做什么事情，那么简单你就去一去吧，然后她也去了，对吗？乃曼是什么大元帅， 对不对？是大能的勇士，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小女子是从以色列的掳过去的一个小女子，她讲话她听，仆人就是奴仆嘛，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也听，后来怎么样？医好。常常有些小毛病，我们有时候有人家提你，无论他怎么样，甚至有时候他语气可能不好，无论怎么样你要听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为了能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能造就基督的子民，为了能荣耀基督的父神，你为了这个原因你愿意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听不进去。我曾经我上一次在空中神学院的学生聚会当中，我讲了一个主题是什么？属灵的盲点。我有没有属灵的盲点？我有，每个人都有。可是如果你能改了，你能看见，你能改变你属灵的盲点的时候，神可以更大的用你，你能祝福更多的人。问题是你要看见吗？所以这个听是很重要的。多少多就是说，你不是要人的掌声啊，你不是要人欢迎，就是说好啊好啊，修好好啊好啊，不是这个。你要的是对神的忠心。有人说，因为你真的，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不太好的牧师，很多年前呢，我看最少都有20年前了，他给我劝告，这是很糟糕的劝告。他说，徐弟兄，我叫你，如果你要出名的话，有几件事情你一定要做。他真的这样讲的。第一个，他叫我怎么样投稿一些有名的基督教的杂志，你写稿去，如果登出来了你就出名了嘛，几个都登了你就很有名了嘛。然后第二，他说大的聚会你要去，还有如果有公开祷告会一定要带领祷告。这个牧师哈，我现在没有跟他来往，这个不是我要在一起的牧师，你明白吗？他还叫我怎么穿衣服，要穿得好一点的，像一个牧师。我说你这个什么话，真是，他可能以为他是出于好意，我觉得真是有问题。我们要的不是要出名，不是要出人头地，要对神忠心，不要为了人多而改变，不要为人少而不听。我再讲哈，今天讲的不是给你方法，领袖要好，领导才行，领袖不好，害人不浅呢，真的。所以第二呢，大小的需要，你知道耶稣有讲吗？就是说你在小的事情忠心，我把大的事情交托给你。小的事情要小心，不要因小失大，很可惜。耶稣啊，这不是讲吗？那个人，那个妓女吗？两个探子，那两个探子说好，我们来的时候耶利哥城嘛，来的时候你把红线挂在窗口，这个家我们就不会进去。红线，朱红色的线，很小的事情。到他们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忘记挂了，那不是害得很大吗？很多小的事情你不做，有时候影响很大的。我常说很多家庭教会的争吵是为了很小的事情。作为领袖，有时候不要不注意这些小的事情，有些小的事情也很重要的，也很重要的。第二就是说，发展为零，事可成。利西米记很好的记载，利西米怎么分工？一个几十年没有完成的事情，52天做完了。为什么？懂得分工。我们常常教会呢，有人说中国出产最多的是口号，有些口号都很厉害的，三大守规守则什么，哇，一大堆的，很多很多口号。有时候教会也有很多主题的，全民贵主，全家得救，你问他怎么做，我怎么知道？发展为零，就是说你不要看小小的事情，小的步骤，每一步你要跑马拉松，比方说1公里，怎么开始？从第一步开始。你没有第一步，哪里来第二步？没有第二步，哪里来第三步？总有一步一步走上去吗？很多教会的事情，因为领袖带领人是完成事情嘛，你要说这个事情怎么做，步骤怎么样，一定要想清楚，一定要想清楚。所以这个也很重要的，大小的需要都需要的。成败的反应，成事要肯定别人，保罗提了很多名字抬举他们；败事要承担责任， 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说，你要看见你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别人眼中的刺。你要看见自己的问题，有问题不要当然怨别人，不要当然怨别人，真的。成事要肯定，败事要承担，这个领袖当有的品格，你明白吗？所以有时候呢，你愿意去承担，这个很重要的。你对对方肯定，有一个 NBA 的就是美国篮球的一个教练哈，他说如果你拿了分数，拿了两分，你投篮投进去了，他就跟那些队员讲，他说你一定要投进去以后，一定要谢谢拿一个全球给你的人。那个球员就问教练呢，他说如果他没有看我怎么办？我怎么谢他？教练怎么讲呢？他说他肯定看着你，你放心。肯定对方很重要，你不要以为是你一个人，其实很多人在其中有份。你要肯定别人，败事的话呢，你要承担责任，这个你也要学习。好，行，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吗？休息10分钟，3:10回来，然后我看看上面我讲的是哪一部分。